行为呢是一种学习方式啊，它不是为了想出其他的事情来，就是为了更好的巩固或者反思哈。那我们来看今天要讲的是圣约神学来看圣经的特性。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默示，就是每一句话都是出于上帝的，因为人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么圣经的作者只有一位，就是上帝。这位上帝他是有属性的上帝，他是有公义、有圣洁、有良善、信实、永恒不变。那这位上帝他所默示启示给我们的话语也一定是完美的、智慧的、没有矛盾的、一致的。那么我们说圣经既然它是没有矛盾的、一致的，那如何体现圣经的完美性呢？那圣经神学家就归纳出圣经的几个特性来。这几个特性呢，就是渐进性、一致性、有机性和统一性。虽然这几个用语呢常常去讲，但是今天我就系统的把它讲一下，什么叫圣经的渐进性、一致性、有机性、统一性。那这几个特性呢，它是隐藏在圣经中的，是后来的圣经神学家包括霍志恒在圣经神学的旧约，现在已经出了圣经神学的新旧约都出来了哈，特别谈到圣经有它的特性。这些特性呢帮助我们去读经去解释圣经，就是不会造成圣经的矛盾。很多时候在读经的时候会造成很多矛盾，比如说读旧约在读新约，好像经文与经文之间有冲突，好像无法解释到一起去。那到底是我们有问题呢，还是圣经有问题呢？你肯定不能说圣经有问题，可是你里面还有疑惑，怎么去解决这个疑惑，对不对？那这个解决这些疑惑的方法，就是要了解圣经它的一些特性：渐进性、一致性、有机性和统一性。圣约神学是能最好的体现圣经有它的渐进、一致、有机和统一。所以当你读到圣经发现前后矛盾的时候，一定不要认为圣经矛盾，你要像买鸿星尔克的鞋一样不是鞋不好看，是我的脚长得太难看，对吧？你不能说圣经有问题，那不恰当的方法在读圣经的时候会造成冲突和矛盾，而这些矛盾点和冲突点是我们对圣经它整体的了解不够所造成的。那我们就一一的来看它的特性。首先来看圣经的渐进性。那什么叫渐进性呢？先给它一个定义，就是圣经很多的观念一开始是模糊的，然后越来越清晰，这个叫渐进性。就是我们开车很有感受，你开车可以看到两三百米前面的东西，如果四五百米、六七百米或者一千米的地方，你几乎就看不见，是非常模糊不清的。所以通过这个眼的视觉，那里特别小、特别窄，是看不清的。当你的车速不断去前进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你原来五百米看不到的地方，也能够看到原来一千米看不到的地方，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这样的一种的观看的方式被称为渐进性。那么圣经有没有提到这一点？有，在希伯来书1:1-2，那这些经文就体现了神的启示具有渐进性。经文这么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么神如何将启示、将圣经传播给我们呢？是众先知多次多方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句话有两个关于这个时间阶段的用语，一个是古时，这个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指什么呢？古时指旧约，在旧约时期的众先知将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那么这里说末世，这个末世指什么呢？我要来问一个问题了，我们已经学过上帝蓝图了，末世是指现在还是指将来，还是指从耶稣到耶稣，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再来呢？
耶稣第一次来到最后
对， 末世不是指现在，也不是指你看今年又洪水了，对不对？疫情又厉害了，末世又来了，耶稣又快来了，那个不是末世哈。末世从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再来这个过程称之为什么呢？末世。这里说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神的儿子将启示带向一个高峰，而这个耶稣到来的时刻就称之为末世的开始。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经文当中说神如何将真理赐给我们，在古时的旧约借着众多先知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把真理启示给我们，然后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末世新约把他全部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因为人只能借着他儿子认识父神。所以神的启示不是一次完成的，一定是多方多次的。那么伊斯兰教和摩门教呢，他们就认为启示是一次性的，一个人怎么样呢领受的啊。这个穆罕默德他认为这个启示是由天使给他的啊，然后写在这个金片子上，然后在这个金叶子上，后来就写成了这个可兰经啊，可兰经。那么圣经不是，圣经一定是很多次，它跨越了时代，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个叫渐进性的启示。那么神为什么用渐进性的启示来启示真理呢？首先有四个方面需要了解。第一个方面，人被造是有限的，其悟性理解属神的事是迟钝有限的，无法承受神全部的真理。就神为什么不能将真理一次性给我们呢？没问题，神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神为什么没有这样给我们？我们的理性有限，无法承受上帝全部真理的启示。你说我的孩子现在三岁，我希望我孩子吃一顿饭到十岁之前不用吃饭了啊，也没有问题，只要他能吃下去。关键孩子承受不了，对不对？孩子学数学，他不是先学抽象的，先学什么呢？具体的，从具体到抽象。因为孩子他的理解力是有限的，他承受不了那个抽象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给他需要放下一个苹果，放下两个苹果，三个苹果，他才能从这个具体到抽象的这么一个长进和进步。所以人的被造是有限的，就人不能完全理解上帝。如果上帝给我们全部的真理的话，人的理性的理解也是很有局限性的。所以说神用渐进性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就是我们来教会听到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听懂，对不对？包括上一讲大家都听懂了吗？上一讲圣约神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都听懂了吗？不一定都听懂啊，不是说我们笨，而说我们的理解是有限的。人的理解能力是不断的长进，不断的增加的。所以基于这个缘故呢，神要以多方多次逐渐的真理，一次比一次多，一次比一次丰盛，我们的理性才能一节一节一节的往上跳，去理解上帝启示的真理。那第二个方面，任何一个时代不能足以表明神超越时代的真理，神要透过诸多的时代启示他的真理。所以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整个的过程跨越多少年呢？写作过程多少年跨越？1600年，对不对？那如果不跨越呢？从亚伯拉罕开始呢？那跨越的年就更多了。从挪亚开始呢？跨越年代就几千年。所以在这个跨越的长河当中承载了上帝的真理，因为上帝的真理是超越时代的，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所以神的真理不能只赐给一个时代的一个人，他要跨越挪亚那个时代，跨越亚伯拉罕的时代，跨越摩西大卫的时代，跨越这个新约，然后才全部的真理呈现给我们。但有一点说，这些全部的真理能不能使我们完完全全的认识上帝呢？不能够，因为神比真理的这个本身更超越， 并不是说真理不能让人认识神，真理是可以让人去认识上帝的，但是真理是谁写下来的呀？是人，人是用什么写下来的呀？用文字，文字是有限的，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所以人的理性有限加上文字的有限，理解力的有限，他是不可能将那位超越无限的上帝完全的表明出来，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人很漂亮，漂亮用怎么去形容呢？沉鱼落雁，闭月什么呢？羞花，这些都是一些修辞表达方式，对不对？飞流直下三千尺，有三千尺吗？啊，没有。那天去那个佛玉，从山下到这就十米，小孩父亲跟他说，看了吗？飞流直下三千尺，哇，这个叫修辞表达方式。所以我们说上帝的真理一定是跨越时代的，它的真理太丰富太卓越，因为有限的一个时代无法承载，所以要一定从亚当那个时间一直到使徒的结束啊，才能承载上帝的真理。那第三个，神救赎计划由深入的模型到实体的启示人，这个模型呢，我们就是指预表的意思。在旧约，上帝是透过什么呢？透过图画，可见的祭物，可以摸到的、看到的，来教导救恩的真理。所以旧的人没有一个人见过耶稣的本体，但他们有耶稣基督的应许。上帝透过什么来表达耶稣基督？通过那个献祭的羔羊啊，来象征着有一位救主要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到了约翰福音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人的什么呢？罪孽。所以你看，神教导以色列人的时候用的是模型，教导新约子民用什么呢？用实体。因为犹太人在旧约，他们像幼儿园的小孩一样，他们只能见识具体的事物，而这个具体的事物啊，会幕呀、祭司呀，这些祭物啊，都在象征谁呀？象征预表谁呀？预表着耶稣基督。到了新约，我们是成人，是长大的，那个折脸的帕子已经被撤掉了，我们就不需要小孩学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说我现在已经上大学，我还在学一加一等于二啊？当然我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现在不用学了，能够研究懂一加一等于二的人绝对不是一般人哈。我只是说你到了大学还在学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这个叫没有长进。所以圣经它是教导救赎真理，教导以色列人采用那种图画的感官的方式，那么教导新约的子民是用真理和圣灵啊，真理好像比较抽象不够具体，但是有圣灵打开我们的理性，就可以明白救赎真理。所以在希伯来书他就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什么呢？真相。这个就是上帝救赎计划由深由浅入深，从模型到什么呢？到实体。那第四个，启示是有机性的增长，有一棵树逐渐成长以致结果。那这个图片就是有机性的表达，就上帝的启示呢，这个渐进性就包含有机性，从原来的比较小模糊不清。所以一个种子如果发芽的时候，你没法判断它到底属于什么，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属于哪一种植物。只有当这个种子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大发芽，然后开花结果的时候，你才知道啊，我知道了这个植物原来小的时候我分不清，后来我就明白了它是什么植物，还能结着什么果子来。这个叫什么呢？渐进性的启示方式。所以上帝教导真理就是如此的。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一开始招聚门徒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告诉他说我要上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呢？有没有？没有。为什么不跟他们说？他们受不了，知道吗？比如说有人刚来教会，你说我告诉你啊，你来教会要受逼迫的，他受不了，知道吗？耶稣什么时候才讲说我要上耶路撒冷被杀，然后钉十字架，第三从死里复活呢？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之后。你们说我是谁？ 他们说你是先知，你是耶利米，你是其实先知一位，对不对？耶稣说，彼得，你说我是谁啊？你是基督永生神的。而从那一刻起，耶稣才说，我要去哪里啊？耶路撒冷，我要被捕捉，被杀害，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教导救恩的真理，对于门徒来说也是那种渐进性的去教导。所以我们的孩子他做数学做不懂很正常的嘛，因为他很难理解抽象的概念。你跟三个孩子说这是一，这是三，这是四，他总是数不过来，懂吗？因为那个数字太抽象，他需要具体的概念去了解。所以一个四岁的孩子学数学也学不好也很正常，因为他缺乏那种具体性的教导。所以在这种的数学里面，这个现在最好的数学，做的最好的一个数学比较，在全世界上拿第一的时候是新加坡数学。他们的数学的这种模式是从具体到抽象啊，所以比我们的数学更好。所以孩子考数学考不好很正常，但是数学很重要。达芬奇就是说数学是一切的什么呢？是一切的基础。我们学画画只学画画，真正学画画不单懂数学，懂天文，懂地理，还懂什么呢？解剖学。所以达芬奇他是一个天才。我们今天学画画都是为了挣钱，知道吗？挣钱，为了生活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任何一个教导的方式都具有这种特点，渐进性的。再就为清道也是从听不懂到听懂，从听懂一半听不懂一半，然后全部都听懂，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旧说真理上一下子可以到达湖的中央，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到河里去游泳的话，这个河它一定是由浅到深啊。你如果它从深到浅的话，那先得淹死，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教导真理也是，听到也是，不可能一下全部听懂，而是一个过程。所以神的智慧一定高过我们的智慧，神的聪明一定比我们更聪明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说，那么这个渐进性的启示，它是不是说后面的启示把前面的启示给代替掉呢？没有。那你看这个图表，我想问的话，后面这棵树啊，这个树这棵植物啊，结出了果子来，它有没有把前面的全部给替代掉呢？没有，它是在一个基础上不断的壮大，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成长茁壮，最后结出什么呢？结出果子来。所以旧约和新约的真理，新约不是把旧的启示给废掉了，而是补充填满，让旧的启示更丰盛，更清晰，更完美，这个渐进性启示。所以渐进性启示不是把前面真理把它给推掉不要了，而是在前面真理的基础上越来越完善。我们的孩子的成长一定不是没有过程，它一定是有过程的。但是亚当的被造是没有过程的，习惯了现代科学思维是无法去理解说亚当怎么一被造就是个完整的人，但是亚当一被造就是个完整的人。可是我们今天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是个完整的人，他需要从慢慢的这个受精，后来再形成这个胎，慢慢的成长到生下来成婴儿，慢慢的渐长，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说圣经渐进的启示把前面这里给替代了，他一定没有替代，他反而让前面的真理在后面真理的补充的时候显得更加完整，更加完美。这个渐进性启示的真理，圣经在阅读的时候都具备这一个特点。那下面我们举一个事例，圣经有很多事例包含这一个特性，是包含渐进的启示。首先我们说一个观念，以马内利的观念。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找个人回答一下什么意思啊？敏敏什么意思？以马内利。对，一般那个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那神与我们同在观念什么时候就有了？上帝造人的时候，神是和亚当怎么样呢？同在，就是没有犯罪的时候，神和人就是同在的。那亚当犯罪堕落之后，他和神就失去这个同在，就与神怎么样呢？隔绝了。那么这个以马内利的观念还在， 它怎么发展的？怎么发展的？那么你发现这个以马内利发展呢，神与人同在，它也是个渐进性的过程。那么到了以色列时期呢，神怎样和以色列人同在呢？神是不是亲自与他们同行呢？不是，神用一个事物来住在他们中间。这个事物是什么呢？会幕。会幕，上帝的荣光充满会幕。会幕建好之后，上帝的荣耀充满会幕，来表示说神与以色列人同在。那么当会幕这个旷野的阶段过去了，以色列他们有了国土，有了国王，那大卫要给神建一个圣殿，那么他预备的材料，所罗门去建圣殿。圣殿建好之后，所罗门去献祭，献完祭时的荣光也充满当时的什么呢？圣殿。荣光充满圣殿，表明一个事实，神与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同在。那么会幕和圣殿他们并不是最终的以马内利，他要表达一个更伟大的事情。这个伟大的事情是谁呢？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生下来之后，他的名字叫耶稣啊，还有一个名叫什么呢？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耶稣在约翰福音这样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恩典，有什么呢？有真理。这个道成了肉身指什么呢？原文指什么？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所以会幕和圣殿是在指向那一个实质要来的，耶稣基督亲自取得了人性，与他的百姓同在。当耶稣升天走后，谁在与我们同在呢？耶稣升天了，坐在父的右边，他不在地上，对不对？那耶稣不可能与我们同在。那通过什么来表达这一点呢？他差谁来？差圣灵。你们就是圣灵的什么呢？殿。圣灵住在你们的里面。那么到最后的时候，新天新地在完全表示我们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人与上帝怎么样呢？同在，直到永远，再也不会有罪的介入，也不会有与神有隔绝，永远与神同在。那这个观念呢，就是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啊，从那一个亚当堕落之后的应许不断的展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到一个高峰，就是羔羊、上帝、上月赐的名，在那新天新地，直到永永远远。当然不止这一个事例，包括后裔的观念、献祭的观念、约的观念，都具有这个渐进性的启示的表达在里面。那么圣约神学如何能够表明这一点呢？我们特别要谈到恩典之约。恩典之约是祝约的架构。恩典中的祝约呢，就是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还有什么呢？新约。那恩典之约展开的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在恩典之约里面，首先预告了说女人的后裔要来，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打破蛇的头，要把蛇战胜，要拯救罪人，是罪人的救主。那这个后裔到底怎么来，在35节是模糊的，但是35节是给一个架构，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打败魔鬼，要战胜死亡，要战胜罪啊，这是一个在这个架构里面启示出来的。但这个架构里面并没有完全的将后裔是如何来到这个世上完全启示出来。那么在后面的亚伯拉罕之约中，我们可以知道后裔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生出来啊，不是说任何一个人都能在这个后裔当中有救赎有份，因为神跟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怎么样呢得福。再往后发展，你会发现另一个事实，就是说雅各中的后裔有12个人，谁要通过哪一个后裔来生出他的这个，没事，没点一样讲那么在雅各十二个儿子里面，有哪一个后裔生出那个王来呢？犹大的支派。所以这个启示原来清楚吗？ 不清楚。所以雅各跟他儿子生活很多年，他不了解。什么时候才知道这一点？就是到创世纪第49章的时候，在那个预言里面才知道，那个杖、那个圭、那个王权必定在犹大支派中怎么样生出来。这个启示是什么呢？是渐进性的。那么到了后期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神与大卫的应许当中，我们也同样看到这一点。神要应许大卫说，你的后裔必作王，国度永远什么呢？长存。但是这时间越来越清晰了。那么在先知书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说，那个王要为什么呢？童女所生。到福音书马太福音就特别看到说，童贞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孕，耶稣基督怎么样呢？降生。你又看到在恩典之约里面应许的那个后裔耶稣基督，他不是马上就清晰的，而是一步一步的，一次比一次明朗，一次比一次清晰。到了玛利亚生下耶稣的时候就明白了，玛利亚生下耶稣和男人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是圣灵感孕。所以以赛亚书说女子所生，马太福音35节说女人的什么呢？后裔就在于此，因为它是一个渐进性的启示。那么在恩典之窝里面包含着很多观念，都是这样的一个特性。后裔、国度、会幕、献祭，几乎都包含在恩典之窝里面，渐进性的这么一个展现给我们的哈。那我们再看另一个，叫统一性。圣经的统一性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到圣经观念呀，看似是独立的，但其实呢是一个统一的一幅画卷。圣经66卷，如果没有圣经神学，没有圣经的概念，我们就发现每一卷和每一卷无法产生一种关联性。其实圣经它是一幅整全的画卷，它是有它的一个完整的系统给我们呈现出来。基督教教育强调一种教育观念，叫古典教育。古典教育什么意思？就是读经典，它没有成体系的教材，就是读经典的书籍，经典库衰，经过历史检验，适应于很多民族语言的经典的书籍。这些书籍它不会构成一个系统，说一年级读什么，二年不会的，它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但是我们今天，你看我们孩子上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对不对？那他每一个年级的语文课本里面的内容，他是从别的书里面选来一篇，放到里面，再选一篇，再放到里面，就说一年级这叫系统，对不对？有系统，其实那个没有系统，他反而把原来的系统给打破掉了。那篇文章必须在那一本书里面才能呈现那个完整的系统。所以古典教育里面那种理念是什么？每一本书都成为一个体系，都成为一种系统，在传递一种的世界观、价值观或者人生观。我们现在被那种打乱了集合的一个系统的观念所控制住了，说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每一本教材里面搜了很多的名家的作品放里面，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系统。其实这个本身把原来的那系统全部给什么呢？给破坏掉了。同样圣经的观念也是，圣经我们不要认为说它都是独立的，它没有一个系统，它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和画面，这是我们的认为。所以统一性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圣经它有一个统一的主题，统一的画面。我们不可以将圣经视为非常多独立的观念在圣经当中存在，这是错误的。虽然从圣经的每一卷来看的话，每一卷书的写作不是在一个时间，它也不是在一个地点，它也不是一个题材，它也不是同一个作者所写作的，所以跨越1600年，他们怎么能够去商议写成一个统一的话题呢？我们看摩西跟保罗什么关系？好像没有关系。我们看这个耶利米跟彼得有关系吗？好像没有关系。他们讲的好像就有天壤之别，但你不能说他们没有关联。 大家如果听过交响乐的话，我们就是交响乐的舞台上，它每个乐器种类都不尽相同，而每个乐器发出的声音都是独特的。所以第一次看交响乐的感觉就是说，大家拿着各个的乐器，它怎么可能会演奏出一首美妙的曲子来呢？但是当这个指挥就挥动指挥棒的时候，你发现每一个乐器在恰当的时间演奏的时候，它恰恰产生了一首非常美妙动听的曲子。你不能说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主题，它是有的。虽然从表面看的话，每一个的乐手拿的乐器是不同的，但不代表他们不能去演奏出那个一首完美的曲子。所以圣经你这样看的话，66卷独立的分散的没有主题，因为缺少一个指挥。当那个指挥来的时候，挥动指挥棒的时候，你会发现66卷每卷书演奏的音符，它要合成一副曲。这个指挥不是我们，也不是我啊，耶稣是让我们看到的，圣经每一卷书都在演奏一个音符，而这些音符就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曲子。所以没有耶稣这个指挥的话，我们今天都活在那种支离破碎的圣经观里面。有时间带着孩子一定要去听这个交响乐团哈，它的现场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你会看到那种和而不同，这个曲子是一首，但是他们各尽不同，各尽其职，那这首曲子就动听哈。那么耶稣就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怎么样呢？应验。所以罪人是无法在圣经当中看到他统一的画面的，只有一位指挥，这个指挥一定不是从地下来，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耶稣给后世的教会做了一个指挥，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书卷在耶稣的指挥之下，我们看到一个主题，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内容，他不是教导很多主题，这些是上帝超自然的作为。所以我们读经不单单是要读那一章，还要在读每一章每一卷的时候，常常去感慨说，上帝在1600年借着不同的作者这个智慧的设计，居然没有一点的冲突。所以摩西从来没有跟保罗谋面，两个人说通过微信说下个礼拜咱们找个地方吃个饭谈论怎么写，他们是超越时代超越空间的，但是圣灵在感动他们引导监护他们的写作的时候，却一起构建了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一个统一的主题的各个部分又分散在每一卷书里面，这绝对是上帝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很多人的作品不断去改变他的主题和写作方式，但是圣经永远不需要改变，他也不需要去更改。所以金庸一开始要写大侠，后来写这个里外通吃了什么呢？韦小宝，因为他发现中国人不都是那些大侠，对不对？实际就是那个吃里扒外的这种表达，所以最后以韦小宝来封闭。所以人的写作都在变化的，你的思想也在变。10年前的思想跟现在思想在变吗？在变。5年前的信仰跟现在信仰在变吗？也在变。没有一个人不在变的。你5年前的梦想跟现在梦想它一样吗？不一样。没进入之前要怎么做什么白领，对吧？现在发现白不了，只能做妈妈。总之很多的梦想主题都在破坏，但是圣经不是，一定跨越时间和历史的长河，将圣经的统一的画卷每一个小的板块都分散在圣经当中。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树林，要先见树林再见什么呢？再见树木。这就是为什么要熟读通读圣经的目的。而圣约神学就是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神至始至终都在围绕他的约在行事。3章15节可以说整本圣经的基础，整本圣经都围绕3章15节展开，到最后启示录20章 那个撒旦魔鬼被捆绑扔在硫磺火湖里面，彻底的把它消灭，女人后裔完全得胜，坐在羔羊的什么呢？宝座上。所以圣约神学就告诉我们，圣经的主题是统一性的，新约和旧约没有矛盾，不是两个主题，而是一个主题，形式不同，内容是一致的，这叫统一性。我们再看一个主题叫一致性，那你会发现一致和统一性它们之间好像没有太多的差异，其实两个之间呢有它的共同点，也有它的不同点。为什么这样去讲？一致性是强调圣经有统一的主题，那么这个统一性哈，那一致性讲什么呢？是不是66卷没有任何的矛盾？所以一致性讲没有矛盾，启示录、创世纪66卷的总和，你找不到任何一处经文是自相矛盾的。人很多人说，神的主权和人的意志是什么呢？是矛盾的，对不对？不能够同时存在的，两个观念是很矛盾的。那么我们说，你不要说神的观念矛盾，应该说你的脑袋不太合适啊。这个红星尔克脚长了，把脚剁下去哈啊，不要去改变那个鞋。所以圣经的观念一定是不矛盾的，你不能说你要教导神的主权，又教导人的责任，那这样的话你就很矛盾了。可是圣经从来没有矛盾，他不但告诉我们说神拣选人有主权，还吩咐我们说当尽责任。总之两个方面都存在，二律背反，但两个观念又不矛盾。所以我们说一致性的观念就是告诉我们说，一旦在圣经读到矛盾的地方，一定要好好的反思，圣经绝对不会有矛盾。那个矛盾的根源是人理性的局限和有限。那么统一性和一致性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在哪里呢？统一性强调圣经各卷不是独立的，是围绕一件事。一致性强调圣经各卷全部一致，它没有什么呢？没有矛盾。它们的共同点既然是一件完整的画面，它们必然不会存在任何的矛盾。那为什么圣经它不会有矛盾？这个根源是在乎上帝自己。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什么呢？影儿。神永恒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必然前后一致。所以神先赐下的真理跟神后赐下的真理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矛盾。那这一点就关乎我们对神论的认识。如果神的计划会失败，那么圣经真理的矛盾性也必然会有。因为神的旧约如果采取 A 计划，新约采用 B 计划，那么圣经一定会怎么呢？会进入矛盾里面。所以对神论认识不清楚，那么圣经观也可能会造成一种的冲突的现状。如果上帝赐下两套不同的计划，那这位上帝他就不是永恒的神了，因为他的计划是被人拦阻的，被人拆毁的，他还要采用另一个计划，那这位神他就没有那个绝对的主权了。所以在这点我们要明白说，在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影响上帝救赎计划的实施，神的计划中没有 BC 或者这个 F 的计划都没有，神只有一个计划是必然成就的。以赛亚书说，你们要追想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纳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经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什么意思？上帝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神在永恒中定的计划在历史实施当中一定不会做任何修改，也没有人可以改变上帝的计划，也没有人可以影响上帝的更改的计划，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希伯来书就说，照神愿意为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什么呢？是不变的。这叫圣经的一致性。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事例，在这个事例当中，我们要看到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中要应许一位什么呢？后裔。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应许的后裔什么时候成就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什么呢？家谱。所以当马太福音跨越了千年，神的应许成就了吗？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什么呢？完全成就了。加太书也说，原应许的啊，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一个人，就是谁呀？基督。在启示录指着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们就看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应许的后裔是谁呀？耶稣基督。而这个应许的后裔在历史上受到蛇后裔猛烈的攻击和破坏，但是神的应许依然按他的计划成就，并没有任何的修改，所以一致性的特性就这样凸显出来了。我们看最后一个观点，叫有机性。先给有机性来下一个定义。那什么叫有机性？有机性呢，就是说圣经的中的观念在各卷书中是有机的，是有联系的。这个呢跟渐进性呢它非常的相似，但它又有所不同。就是圣经它一定是有有机性的，就是圣经的每一个部分它是与每一个部分紧密的相连的。你不能说圣经是无机的，是被切割的，那样是一种的错误。那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大部分是黄种人，那我们从姓氏上来说是没有关联的，但是我们从血统上来说是有什么呢？是有连续性的。那么这个有机性用身体的概念来理解最好理解，所以身体是个有机的，从头到脚没有一个肢体是独立的，甚至身体的每一个单细胞和另一个细胞都不是独立，是互相效力的，是互相的去维持身体所有的机能，这个叫有机性。就你无法分开，无法割裂，因为它是在一起的。那么我们说圣约神学将圣经大的框架是分 A 年之约，被分为旧约和新约，而旧约和新约它是有机性的。旧约是恩典之约的执行期，那么旧约所有的书卷在恩典之约的执行期当中把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你仔细去读旧约好像没有关联性，摩西五经是摩西五经，历史书是历史书，诗歌书是诗歌书，先知书是先知书，对不对？好像没有关联，但是我们重新去看一下，在摩西五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约的架构。上帝和以色列民立了约，以色列必须守约，守约得祝福，不守约受到什么呢？咒诅。历史书讲什么？讲圣约子民守约和违约的写照。历史书里面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他守约的时候凡事怎么样呢？顺利，而且攻打迦南地每仗必胜。那么士师记是什么呢？是被约的写照。他们一旦不再敬畏上帝的时候，上帝会兴起非利士人、摩押人，再一次攻击谁呀？攻击以色列人。那么在所有的历史书都呈现了圣约子民守约和违约的写照。诗歌书是什么？是个圣约子民的心路历程。我们只有读诗歌书才能了解到旧约的圣徒他们内心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如果没有诗歌书，我们就少一个情感的要素。而诗篇的每一篇 是每一个作者内心在信仰当中无比的挣扎里面体现出来内心哀哭忧愁信靠软弱放弃每一个的性情都在诗歌书里面体现出来啊，所以我说不读诗篇就真的很难懂得什么叫基督徒的真性情。先知书指什么呢？先知是谁？先知是圣约的维护者，先知的存在是要唤醒以色列民他们守约，责备他们背约，宣告圣约中上帝的信实，这个叫旧约。你发现旧约它独立吗？它不独立，它每一卷书每一个大的板块都被圣约的架构把它紧紧的连在一起，它是一个有机性的条件。大家已经读完民数记了对不对？民数该读哪里呢？申命记啊，现在还没有出神和以色列民立约的架构，申命记就是第二次重申律法，又再一次教导律法，再一次和他们重申这个约。那么然后进入历史书，它是有它的连接性的。所以说新约就是旧约应许的成就，没有独立的书卷，没有独立的主题，是有机的发展，环环相扣。而有机性的特性免得我们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就是不顾及全篇文章和谈话内容，孤立的取其中一段话和一句的意思，只引用和原意的部分，这叫断章取义。错误的解经，错误的理解经文，几乎都是断章取义所造成的，没有一个观念是独立的，是有机的，环环相扣的。那么最后圣经的四个特性，渐进性、统一性、一致性还有有机性，是我们读经不可以缺少的。所以不可能随意读经，我们也不可能随着本性的爱好去读经，都是不可取的。要把这种观念，带着这种观念去读圣经的话，我们才能够认识圣经，才能够正确的理解经文。而诗歌神学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去认识圣经的渐进性、统一性、一致性、有机性。所以正确的读懂圣经才是我们敬虔生活的开始，所以读错圣经再敬虔都没有意义，只有读懂圣经才能够产生正确生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下个礼拜我们请问一下四个特性它的特点，与圣约如何展开渐进性、统一性、一致性和它的有机性。好，我们到这里，我们来祷告。